下面呢谈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人的显示心理啊。我们有许多学员呢，这个因为从常人中修炼嘛，有许多心他是放不下的，有许多心呢已经形成一种自然，就是他已经形成了自然的，他自己察觉不到，他把这个显示心理啊，在处处在好事上坏事上都能体现出来，是吧？在做好事上也能体现出来显示心理。平时呢我们为了名啊，为了利啊，自己得到一些好处啊，哎呀张扬张扬，显示显示我有本事，是吧？强者。但是就是我们像我们这种情况呢，也有显示的，是吧？有人想啊，说这个我听见李老师说什么东西了，大伙我又听看看这啊，跟那讲讲什么目的呢？还是显示的，是吧？还有的人呢，当然这都属于小道消息了，他传他，他传他，君君乐道，在那讲说啊，好像他明白的多了，我们这么多学员都没有他明白的多，没他知道的多。那他已经形成，你可能是不自觉的，你潜在意识中就是有这么一种显示心理，不然你传这些小道消息干什么呢？还有人说什么老师啊，什么什么时候回山了，啊？我也不是山里出来，我回什么山呢？啊？还有说这个老师啊，哪天哪天呐、啊，给谁讲了什么东西啊，给谁吃了小灶了，就这样传这些东西。那有什么好处呢？一点好处没有。但是我们看到了，这是你的执着啊，执着心，一种显示心理。还有人呢，找我签名，是吧？签名的目的呢？什么目的呢？一个是呢，讲常人那一套呗，签个名留个纪念。你不修啊，我给你签名你也没有用。那本书都是我字字都是我的形象，我的信息，每句话都是我讲的，是吧？你还要签什么名啊？有的人行了，我签个名啊，老师的信息就保护我了，还讲那一套信息。我们这里也不讲信息，这本书已经是不能用价值衡量的了，你还求什么东西呢？这都是这些心的在反映出来的一些东西，是吧？这个还有的人呢，看到我这个身边带的这个学员呢，言谈举止啊，是吧？看到之后就跟着学呀、啊，甚至出去讲啊，好的坏的他也不知道啊，出去讲。其实呢，我们不管是谁什么样，只有一个法。只有遵照这个法去做，那才是真正的标准。我身边带的人呢、啊，没有吃什么小灶，是吧？都和大家一样，他们只是啊研究会的工作人员，都不要起这些个心。往往我们这个一旦这个起了这种心的时候啊，你无意中呢就起了一个破坏法的作用啊，你制造这个耸人听闻呢、啊。啊，甚至于可能是出现矛盾呢、啊，是吧？引起妄起勾这个学员的执着心呢、啊，啊，别人也想着在大老师跟前多听点什么，是吧？等等等这些事情，这不都是这个问题吗？是吧？还有的人呢议论纷纷呐、啊，说这个啊，这个老师的书啊，说谁帮着整理了？我告诉你，句句都是我讲的。我们这个书啊，马上要出了，这个整个这本书几个班合在一起的。都是从录音带上一个字一个字的发下来的，就是把录音带上我讲过的东西一个字一个字抄写下来的，都是我讲的。有一部分呢是我们学员呢忙不过来呢，学员之间呢这个帮着抄的啊，往下录写一点。哪样是学员呢？都是我的，我讲的，就是这一个法。啊，乱七八糟，这个乱传呐、啊，传这个传那，谁帮整理了什么什么的？整理什么？就是这一个法，是吧？这个显示心理啊，还容易引起什么东西呢？我们最近呢、啊，因为我这个传功时间呢、啊、也有两年了，我们在这个法轮功修炼这个老学员当中啊，有一批人。可能很快就要开工了，有一批人要进入这个建悟状态，突然间进入这个进是吧？因为你当时，因为我传这个东西就是属于建悟的，为什么当时不出来这些功能呢？ 因为你刚我一下给你推得这么高，你常人之心都没有去，不行，是吧？很多当然你已经听的心已经提得很高，但是还有很多执着心没有去，所以不能让你出了这些功。当你稳定了自己，明白了真正去修炼的时候啊，能够把握的差不多少的时候，到这个时候这一阶段过去之后，稳定下来一下子给你打到见悟状态上，在这个见悟状态当中，你的天目会达到很高，你的溃出很多的功能。其实我告诉大家，真正修炼的时候刚一进去就出现很多功能，你已经是吧进入那么高的层次了，所以功能是相当多的。我们最近有许多人可能就要会出现这个状态，还有一些人呢、他修不了高，他自身携带的东西啊和他自己的忍耐力都结合在一起啊，就是固定的，他就能修那么高。所以有一些人呢、在很低层次上就开工开悟了，彻底开悟，会出现这样的人。但是我跟大家讲出这个问题，就是告诉大家，一旦我们这样的人出现，你千万不要把他当作什么了不起的抉择了，是吧？这在修炼问题上很严肃的问题。只有遵照这个大法，不要看到人家功能啊、神通啊，看到一些东西啊，你就跟他去了，就这样听去了，是吧？你也会害他的，他会生出来欢喜心，最后自己什么东西都失去了，关掉了，最后掉下去，是吧？开了功也要掉下去的，一样把握不住。开了悟也能掉下去，那佛把握不好还往下掉呢，是不是？何况你这个还在常人中修炼的人呢？所以不管出了多少功能，多大的功能，神通显现的多大，我们最近的有人就坐着就没了，一会儿他又显现出来了，就是这样的，更大的神通都会出现的。你将来怎么办？对我们学员弟子是吧？你将来这种事情你自己出现也好，别人出现也好，你去崇拜去求这个东西了，你的心一变，马上就完，你就掉下来，就在一个问题上，最起码你是掉下来了。所以这个事情呢，大家千万注意，说我们这个已经啊摆在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因为它当马上款会就要很快就要出现这些事情，一旦出现你把握不住就不行，是吧？因为那个修炼的人也不能够出了功啊，开了功了，或者是真正开了悟的人，也不能把你自己啊视为如何如何，你所看到的东西啊是在你这个层次中开的功很低啊，你看到的这些个理啊，这些个现象啊，是吧，都是在你这个层次中看到的。因为修炼到这一步呢，也就是他的悟性能达到这一步，他的心性标准到这一步，他的智慧也就到这一步，所以更高的层次中的东西啊他可能不会相信的。所以他就是因为他不相信，才能造成他认为自己看到的是绝对的，就这些了，那还差远去了，因为他的层次就是在这儿。有一部分人要在这个层次中开工，因为往高修他也修不上去了，他有，所以只能在这个层次中开工开悟了。所以有我们今后修炼出来的人呢，有在世间小道上开悟的，是吧？有在不同层次上开悟的，有在得正果开悟的，那得正果开悟的才算最高的，是吧？在不同层次上都可以看到显现出来，你就是世间小道上最低层次的开悟，开悟也可以看到那些空间，看到那些学者，是吧？也可以沟通上的。那个时候你可不要沾沾自喜。这个世间小道上在低层次的开工啊，得不了正果，这是肯定的。那么怎么办呢？他只能够保持在这个层次当中了。那以后呢，是往更高层次修炼，那是以后的事情，但是不开工干什么呢？你待着就这么往修一修，修不上去了，所以就开工，也就修到头了。会出现许多这样的人，这个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只要把握心性，只有这个大法才是真正的。你的功能也好啊，你的开工也好啊，你是在这个大法中修炼得到的。所以你把这个大法看到次要位置上去了，把你这个东西神通啊看到啊重要位置上，或者你开了悟的人呢、认为你自己这个是吧，甚至于把你自己认为了不起了，超过大法了，我说你已经就开始往下掉了，就危险了，是吧？越来越不行的，那个时候你可就真是麻烦事儿了，白修啊，弄不好就掉下去，白修吗？下面呢，我们再讲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杀生的问题。这个杀生的问题啊， 在所有的修炼方法当中啊，把它看得都很重要。真正的不管是佛家道家的七门功法，不管你是哪一门哪一派的，只要是正法修炼，都把它看得很绝对，不能杀生啊，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现在有些假气功师啊，讲说初一十五可以杀生，好像初一十五那个他就不是生命了，杀人都行是不是？那能行吗？说这个还有人讲啊，说这个可以杀两条腿的，那两条腿就不是生命了。在宗教中也没有说入六道轮回的时候不转生两条腿的，这是佛教中讲的。就我说就是这层意思，它都是生命。那么我们有的人想了，说不杀生，我在家里边我就是管这些事儿，做饭呐、等等这些事情。那我修炼了，我们家人怎么办？是吧？你怎么办呢？我不管，我管的是修炼的人。你能修你就修，是吧？你能解决你就修，是吧？你修不了，那你就修不了，你就别修。是吧？我们这是给修炼的人讲功，而不是给那个什么家里做饭的人讲法。这个，但是呢，真正修炼这个事情就是严肃，所以就不能再杀生，是吧？这个，因为杀生啊，这个问题历来都把它看得很严重。为什么严重呢？大家知道宗教中有这个说法，说欠什么还什么呢？说你这个杀了生啊，下把人家下一生人得杀你一次。所以佛教中讲了，说一生修不成，说现在的人呢、一生修不成。是吧？什么意思呢？是吧？就是说呢，你欠啥要还啥的。现在宗教是就这样讲，而我们这一法门怎么讲，我也不再重复了，我也跟你讲过了，说我是开了一个最方便的门，是吧？这个，而且呢，这里边有人的慈悲心的问题。作为一个修炼者来说，你不是讲普度众生吗？不是讲这个慈悲吗？说你杀生的时候，你慈悲心哪去了？啊，他有这样一个问题存在呀。再有了，我们不讲宗教中啊，关于六道轮回啊，怎么还账、怎么欠业还账这个问题，我们不讲。大家想一想，这个我们练功人呢、会出现许多功能的，在各个空间中啊，会有一些个另外空间存在的一些现象啊。这个问题呢，我已经多次强调过了。我们在功能这个角度上啊，看到一种什么情况呢？当人杀生的时候呢，会产生两种最严重的后果，是吧？第一种。我们发现呢，当一个人降生的时候啊，除了你自己有你的主元神，你的身体还有你的副元神，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的这个副元神，是吧？你还能修炼出许多生命体来，这是一方面。其实当你从你娘胎里降生出来的那一瞬间，在这个宇宙中许许多多的空间中都同时降生了一个你啊，都同时降生了一个你啊，和你长得一样，叫一个名字，从某种意义上说呢，又是一个完整的你的一部分。就像这个大家看到那个原子符号，是吧？一个球连一个线，一个球连一个线，七叉八叉的都是连的那个球啊，那个科技上那个符号，是吧？就有点像这种连带关系，各个空间都有你的存在，互相有连带关系，是吧？这个大家可能听说过佛教中还有一句话叫做孤魂野鬼，说这个人暴死没到受死的，就是孤魂野鬼，没处去，没吃没喝的，非常苦，是吧？佛教中讲超度呢，过去讲实际上是讲这些啊，给他们超度。我们看到一个什么问题啊？我刚才讲了，各个空间既然都有一个你的存在，大家想一想，其中有一个你死掉了，突然间意外的死掉了，那么牵扯一个什么问题啊？他就要等啊，所有各个空间的他走完所有这个生命的进程，他得等到这一步，然后呢共同去找归宿。他一直要等到所有他，也就是开始所定这个生命的进程，不管多少年要等下去，那当然是苦的了，是吧？那个空间中什么都没有啊，旷野一样，是吧？也不像我们人想象的说人就不吃啊，他那边不吃不喝，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是吧？他也是物质存在的东西，他也靠物质来支撑他的，是吧？就处于一个极其痛苦的境地，所以他就不会不断的思想中恨他，因为他已经杀了生了的时候啊，他自己呢，他 他就会欠下别人，给人相当大的德。你还练什么功呢？这是一方面，那还练什么功？你想你得给多大多德吧，会产生多大的业力吧。同时呢，那个在那个空间的生命体，他越恨他，他处于那个境地啊，他越恨他，会他的从他的思想中啊形成一种业力，不断的往他身上压，这一生中都不断的往他身上压。你想他给他压上去多少黑色的业力？而且有些这个很强硬的、很强盛的，说有一点能量是在的，那就会上人身的，要找你讨，直接找你讨命，叫你难受、有病、不舒服，会出现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呢是这样的。当然讲到这个问题时，我们要重复跟大家声明一个问题：说过去我们有许多这个老革命干部啊，是吧？这个参加过这个啊战争啊，那是两回事情。因为我们这里讲的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利益，满足自己私利所造下的这个业，它不只是人呐，其他动物也是一样，是吧？其实还不只是动物呢，是吧？有一些个植物也是一样的。这个，因为呢，那是整个天象变化带来的这个一个状态，你只是整个天象变化中的一份子，被指使的一份子，所以那个没有你的个人的责任，没有你个人责任。那除非是你自己啊，在是吧，又有其他这个思想所支配的，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在那个期间，是吧？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就是这样的。再有一个问题，我们发现呢，我刚才讲了两个问题。再一个问题呢，一个人呢，当他降生的时候呢，他的一生已经在另外的空间里啊，已经同时存在了。那么他为什么会同时存在呢？他的一生呢？谁给他安排的呢？啊，那可能就有高级生命给他安排这些事情，专门负责这样的事情的那些个高级生命。那么大家想一想，这些个高级生命啊，他安排这件事情啊，已经是顺理成章的，把这些事情啊，整个这个社会的布局啊，都弄好了。其中如果有一个人死了，整个社会的布局都给打乱了。怎么打乱了？是吧？你在社会上有你一份工作，通过这份工作，你得给别人去做些什么事情，再通过你做这些事情，跟社会上发生了方方面面的联系，整个这个把社会的这个秩序啊，都是安排好的。一下子你给他安排这件事情，一下子给打乱了，他都不饶你啊，那你还修炼什么？就这么严重这些事情。所以有的师傅都没有他那个高级生命安排这件事情的高级生命这个层次高，所以他的师傅都跟着要遭殃的，那都得打下来的。你想一想，这是一般的问题吗？所以历来把这个杀生的问题啊看的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想呢，这个我们作为一个修炼的人，这些事情就是严肃，所以我讲是不能杀生的。那么谈到不能杀生，有的人想了，是吧？那你说我们生活在常人社会当中啊，你刚才讲了，不只是这个动物啊、人啊，还有植物都有生命。我告诉你，不只是植物，物质都有生命。在另外空间里，任何物质都会体现出生命，都会体现出来。当你开到法眼通这个程度的时候，你走出门，你发现石头、墙，是吧？什么东西都会跟你说话、打招呼，是吧？也就是说呢，当你这个。我们做这些事，当然谈到这个问题，有人就想到了，那不怎么办呢？说我们吃的粮食啊、蔬菜都有生命啊，那家里有了蚊子、苍蝇怎么办呢？啊，我告诉大家这样一个讲，是吧？我们作为一个练功的人呢、啊，应该堂堂正正的去修炼。我们人呢、啊，活的就是有维持人啊活着的权利。那你要吃东西，你不吃东西，是吧？那你就活不了。所以你生活的环境呢，也得适应于人的生活环境。那么也就是说呢，你吃粮食呢，你该吃粮食还是吃粮食，吃菜还是吃菜。这里边呢不牵扯这样的问题，因为在自然界也讲生态平衡的。过去说有些僧人呢走路都怕踩死蚂蚁，跳着走。我说他活都累呀，那不是又是执着心的产生吗？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上去了吗？你知道你没踩死那个蚂蚁，没踩死虫子，可是你那一脚落去的时候，有多少微观下的生命体啊，微生物被你踩死了，是不是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呢，我们不要招远这些小事，要招远一大事。 堂堂正正的修炼，我们不去有意的伤害任何生灵，是吧？那他是说走道踩死蚂蚁踩死苍蝇，是吧？那可能就该他死，因为自然界也讲生态平衡，这没有你的，没有你的过错，路是人走的，是不是？再有呢，说这个家里进了蚊子苍蝇怎么办呢？那就撵出去，撵不出去呢，说这个蚊子还不好撵呢，苍蝇好撵呢，大个一飞嗡嗡的，说撵出去了。这个也蚊子怎么往上撵啊？一会儿它飞哪儿黑往哪儿落，你轰它都不动了。等到静悄悄的时候，它出来咬人。那常人讲说这个蚊子可以是吧，带来疾病啊，传染病啊，叮一下子怪疼的。你练功了，家里孩子大人的，反正其他人都不练功啊，这怎么办？我说呢，那打死就打死了，因为这是我们人类生活的空间，人类生活的环境，是吧？那也就打死了。但是我们不是有意的，没事了，逼这个苍蝇拍子没事就打，啊，或者我们没事就找这个蚊子打，说我们也没有做这个事情。当然，我们讲了，我们维持我们人的正常生活，啊，这也没有过错。我给大家举个例子，释迦牟尼啊，在2500年前在印度传法的时候呢，有这么件事情。有一天释迦牟尼要洗澡，他叫他的这个弟子去给打扫浴缸，要洗澡。他这个小弟子去打扫浴缸的时候，发现浴缸里爬满了虫子。他回来就跟释迦牟尼讲啊，他说师尊，浴缸里边爬满了虫子。他这是什么意思呢？说我要打扫这浴缸，把那虫子就得弄，没法下手。释迦牟尼啊也没瞅他，说你去把浴缸打扫干净，又说了一遍。他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他以为释迦牟尼没听清呢，他说啊，浴缸里爬满了虫子，一打扫浴缸啊，虫子就得打扫，就得弄。释迦牟尼啊，一看他真不明白，就说了一句：“说我叫你打扫是浴缸。”他恍然大悟，把浴缸打扫干净。当然，也不能因为你有虫子，我也澡也不洗，是吧？也不能因为你这个有蚊子叮了，我就觉也不睡了。 我也不能因为这个粮食它还也有生命，我就脖都扎起来，那还练什么功，是吧？就是我们堂堂正正的遭殃于大处。不要招眼这些小处。为什么有些和尚过去有修不净观呐，还有修这个，我告诉你说，这其实都是走偏了，都是走偏了，走到极端上去了，都是执着心。修不净观本身就是怕脏啊，哎呀，看哪儿都脏啊，到处脏啊，那面不行了，活不了了，最后死了，有自杀的，怎么走到极端上去了呢？这个关于杀生的问题啊，我就谈这么多了，是吧？它还牵扯到人类存慈悲心的问题呢，是吧？谈到杀生呢，我们就要讲一讲啊，吃肉的问题。这个有人问我说，这个吃肉算不算杀生？我说那也不是你杀的，算什么杀生？啊，所以吃肉它不算杀生，但是呢，佛教中呢是把戒肉啊，把肉啊视为一个很大的这个一个戒律来对待的。它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呢，就是这个肉啊能够引起人的这个执着。当然肉很香啊，有瘾呐、啊，有的人缺了肉就端不起饭碗来了，那不就是执着心吗？放不下常人之心吗？我说那修成了还了得了，能吃人肉的，是吧？就说这个意思吧。说你就得放得下，是执着心就得放下。所以呢，在宗教中修炼呢，他把它看得非常严重。说你进了我这个门，进了寺院，你从今以后你就得吃素，我这里也不做肉，所以你就不能再吃了。很严肃的对待这个问题，是吧？这个我们这一法门怎么对待这个问题呢？当然我们讲是吧，一会儿我再讲这个我们怎么对待。这个因为呢，它确确实实是一个人的很强的一个执着心。我们有很多人呢，很能吃肉，吃起来也很香。要真没有肉啊，他真吃便饭去，那不是执着心吗？我说我在东北办班的时候啊，我就听到有人讲，我走到这公园门口，有三个人呢，40多岁，大吵大嚷的从这个公园里走出来，说他练什么功啊，还不吃肉啊？我少活10年，我也得吃肉啊！就是少活10年，他也得吃肉，他的执着心都这么大。大家想一想，人生这个执着心是吧，应不应该去？作为一个修炼的人，那就是应该去，是吧？但是呢，这个吃肉啊，我们讲了，它又不是一个这个 它代表不了整个人这个修炼的全部这个心性问题，它只是对肉本身的执着要去这个心，是吧？那我们法轮功怎么对待呢？我们不像中寺院这个宗啊这样对待你，大家进了班已经听了这么多天课了，是吧？你不但出了宫身体调整好了，你开始出了宫，我都没有要求你这样去做。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很多事情啊是在我们法轮功的功中反映出来，因为我们这套功法叫做法炼人，所以有一些个状态啊不全部这样，但是有一些个状态是从功中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呢，你练一练功，或者从今天开始有人就会进入这个状态，或者陆陆续续的有人就会出现这个状态，有的人可能还持续一段时间会出现，是吧？就突然间你就不能吃肉了，而这种不吃肉啊不是人为的啊。说今天走进这个气功学习班呐、啊，说告诉你说不能吃肉了啊，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家里正在那炖着肉呢，是吧？这个你说回家就是啊，人家那吃挺香，你突然间参加学习班回来啊，捧盘咸菜在这边吃，这玩意儿闻还挺香，不吃还挺馋，是吧？我们没有要求你这样做，我们怎么办呢？我讲了，我们这个状态从功中反映出来。你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你不能吃肉，也许就从我讲完课开始你就会出现这状态，见着肉就恶心，蚊子就腥，你要真吃啊一口就得吐出来啊，你保证是不能吃，不但吐出来你还得难受。这就是说呢你不能吃肉，这是发自你内心发自内在的，而不是从外面的控制你不能吃的，是你自己不想吃，宫中反映出来了不能吃的，到这个层次了。那么是不是从今以后我们就与肉无缘了呢？不是这样的。大家知道我们这一门讲什么，讲的是什么呢？从这个物质利益当中去你的执着心，是吧？不是从物质上真正的要给你去掉什么东西，但是那颗心，各种物质的心，物质利益的心，各种执着心都得放下。所以会出现什么状态呀？会出现呢，你突然间你当你这个执着心去掉的时候，当然我们这功法呀它层次提高非常快，很快就突破这个层次突破的非常快。有的人本来就不太爱吃肉，可能一个星期就能过去，是吧？有的人呢两个星期三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反正是一般的不超过半年的，都是一两个月过去。当把你这个执着心一去掉，对肉的执着已经去掉的时候，你发现呢你突然有一天你又能吃肉，你闻的也不腥了，是吧？尝一尝呢也不能吐了，哎，那个时候呢就是说你能吃，因为肉啊已经成了我们现代人类的一个主要的食物来源了。所以你练功，你家里人不练功，我们还得保持着，是吧？在正常环境下修炼，在常人中修炼，你得保持这个状态呀。你都和别人不一样了，我说有些矛盾你可能啊产生不了，有些心可能去不了，所以还得保持这种状态。那么家里做呢你就跟他吃，是吧？但是有一点，从今以后啊你对肉啊没有执着心了，家里做你跟着就吃，吃的也不香，家里不做你也不想，会出现这个状态啊。这就达到了目的了，就是把人这个心去掉了。但是常人社会是极其复杂的，这个你家里老做肉，逐渐又把你这个心勾起来了，你闻的又香了，吃的又香了，那怎么办？会出现反复，会出现多次反复的。等把你这个心去掉之后你又能吃了，是吧？你再出这种心，再出这种心，再去会多次出现这种反复。这个但是呢我们有一部分人呢他对肉啊非常的执着，他自己能吃那一碗肉，肥肉他吃的太香了，有这样的人。所以一下子呢你自己从宫中反映出来这个状态呀没有那么强烈，制约不了你自己的这种欲望，怎么那会出现什么状态呀？也会出现呢，你虽然不恶心，蚊子也不腥，可是你会发现呢，你不像原来那么香了，吃肉感觉不香了。可是呢不但不香了，你吃肉会感觉肚子疼，所以你非要吃，非要吃就使劲疼，最后让你吐出来，是吧？这也是告诉你啊不能吃了。当这个欲望去掉的时候，执着心去掉了，你突然间又能吃了。我说话是有的放矢的，我们在座老学员已经都走过这个过程了，是吧？人人都会出现这个状态，保证 都是从宫中反映出来的。这个吃肉呢，它本身呢是一个执着，但是呢它可不是人修炼的全部，刚才我讲了。所以你现在到南方去啊，或者是到这个国外啊，东南亚一带，你问那个那些个华人呢、说起话来呀，他不说他是修佛的，他觉得修佛这个名词好像过时了，太土了。他说他是吃斋的，祖上吃斋，他吃斋啊，意思我就吃素的。那意思呢，言外之意就是我是修佛的。我说那可不一定。说人的各种心呐、显示心呐、妒忌心呐、各种执着心、各种欲望，简直太多了，争斗心呐，什么都有。哦，你就一个对肉的执着心没有了，你就是修佛的了？我说可不见得，是不是？那可代表不了，啊，可代表不了你这个你是修佛的。他只是对肉本身这一种心的去，能去，是吧？所以他可代表不了，就说我去肉就代表不了修佛的。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个情况，就是我们法轮功针对这个态度啊，在宗教中啊，在修炼界有许多高人呐、都知道这个情况。因为历代也有许多高僧啊，修炼到一定时候，他发现呢，人这个执着心，对肉本身的执着心去掉了，是吧？吃不吃肉根本就是无所谓的事情，是吧？吃不吃根本就无所谓，是吧？只要为了填饱肚子，我抓起什么吃什么，我也不挑。我说反倒非常好。是吧？他就不牵扯这个问题，因为呢，释迦摩尼时代呀，还不讲戒肉呢。释迦摩尼当年传法的时候，还没有戒肉这条戒律。说现在说把这个肉当作荤在戒，其实那个时候讲的荤呐、根本就不是肉。啊，大家知道释迦摩尼传这个法叫做戒定慧呀，他的定就是打坐实修，真正的修炼练功，长期打坐的。一天三件事，释迦牟尼讲法，然后呢弟子去要饭，是吧？化缘嘛，再就是坐那儿打坐实修，一天一天的就干这个事，完全靠定力往上修的。所有干扰他入定的事情，那是看得非常严重的，因为他全靠定力在往上修了，所以谁也不准影响这个，影响打坐，影响入境。那个时候指的那个荤呢、实际上是指的葱姜蒜这些东西啊，那个僧人一旦吃了之后呢，它味道非常浓烈，刺激别人呢不能够入定打坐。过去修炼的时候呢，都是十个僧人呢，是吧？围成一圈，坐在森林里山洞里，大家围着修，是吧？入定打坐，谁也不动。谁要吃了这个葱姜蒜呢，简直呛得别人根本就练不了功。所以当时就把这个看的事情看得很严重，就把它视为荤，真正的荤是指这些东西，叫葱姜蒜。当然发展到这个大乘佛教之后呢，加入了许多戒律，说人要修得更高了，达到菩萨法呀，或者是达到佛的境界呀，说就增加了许多戒律，其中就增加了肉这一条。后来呢，把这个肉啊，不知道怎么演变的，越来越看得相当的严重，最后超过了这个啊，简直就吃了不吃肉，可能就代简直就代表了这个人是那修成与修不成了，好像这个意思了。其实那是两回事情，是吧？它只能代表人对这一方面的执着心的去掉了，是吧？大家知道，咱们举个例子，说这个济公啊，和尚吃肉，是吧？哎呀，这个小说啊、电影中啊，你看他抓了个鸡大腿啃得很香，我告诉你，那是艺术上的烘托。其实呢，这个济公啊，他只不过是他修炼到那一步，他也发现这一点了。他神通很大，也被撵出灵隐寺了，这玩意儿吃饭填饱肚皮就成了问题了。所以走在街上，我是逮什么拿什么吃，是吧？随手抓过来就吃，也不去执着。其实呢，他偶尔呢，他为了吃饱肚子的话，顺手拿过来一块肉吃了，就偶尔吃过那么一回两回，可能叫人家看见了，要说他是酒肉和尚。其实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心的，只是为填饱肚子，他发现根本就没有问题，是吧？当然了，这个文艺作品中啊，他得抓住这个题目之后，他得把它烘托出来，他这个题目才能抓人、吸引人，人才愿意看呢。他得经过来源于生活，要高于生活嘛，是吧？所以这个作者一听啊，说和尚吃肉，好，这个题目啊，和尚吃肉，就尽量的把它烘托出来了。啊，这电影牌子特意的来这镜头。他抓鸡大腿儿的啃， 其实那是艺术作品的夸张。但是呢，圣人达到修炼到一部分来啊，确确实实是那么一回事情，是吧？我们讲到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跟大家说，不只是一个肉的问题呀、啊，人在吃上啊，所以有的人我就爱吃这个东西，有的人我就爱吃这种菜，我就爱吃这个，就爱吃这个，都是执着心，哪是肉一种东西呀、啊？哪是肉一种东西啊？那都是执着心。你发现你将来练功的时候会出现这个问题，你就爱吃这个东西，你吃吃你会不舒服，反胃酸。你会吃吃你就闻出来不是味儿，你都会出现的，保证就是你喜欢那种食物，这告诉你呢啊，这种心都得去了。当然了，这里边有差异，说我这个北方人爱吃面，南方人爱吃米，是吧？或者是有些潮湿地区爱吃辣椒，这属于啊这个生活上的习惯和这个地区上的这种差异啊，这个还不算，就是我们个人呢、啊、在哪方面呢有引号啊，说跟别人不一样，说这个问题就是吧，那就不行，都得去。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说，我在东北呢，我当初没出山的时候，我在单位里上班呢，是吧？中午那个他那个食堂啊搞得不好啊，亏损，最后呢食堂就关掉了，不开了，在家都带饭吧，这个全公司都带饭，我也带饭，带饭后来我就嫌麻烦，我这个人走到哪手里都不愿意拿东西啊，我这个不愿意带，最后呢这中午啊买两个馒头，是吧，买个这个买两块豆腐，东北那个大豆比较多，是吧，买两块豆腐，豆腐这个用酱油一泡，是吧，也就对付一中午。按理说呢，做完修炼的人说这也是挺清淡的，是吧，也不行，你天天吃上瘾了，下回你再吃的时候胃就酸，不但胃酸，你闻闻那味都难闻，就什么东西都是一样，是吧，不只是个肉的问题。所以我们讲了，是吧，对这个肉呢我们就这样看，是吧，也不需要你今天说回家你就自己主动接受，我没告诉你。而过去有人修这个什么修净土啊，在佛教中修炼已经习惯不吃肉了，那你就习惯于不吃肉，还保持那个状态也挺好，是吧。我只是讲呢，我在我们这法门中呢会出这样一种状态，你不能吃肉，是吧。这个但是呢将来呢随着这个你住建的这个去掉这个执着心的时候，你发现你还能吃，但是吃起来不香啊，家里做就吃，不做也不想，会出现这个问题。说起这个吃的这个人的，这都属于口头福啊。说起吃的问题啊，咱们再说说这个喝。说有的人我就是爱喝酒，那喝酒为什么愿意喝酒啊？愿意，说爱喝，那就是执着。说这个有人就离了酒就不行啊，天天搞酒泡子，喝得迷迷糊糊，天天这就挺舒服的，离了酒那饭也吃不下去。我说那就是强烈的欲望执着心，那当然就得去啊。我说这个肉呢不能吃了，将来你再吃是没问题，可是这个酒我告诉你，戒掉之后不能再喝。佛家是不讲喝酒的，你没看那个佛哪有滴溜酒罐子的，是吧，没有，所以佛家不讲喝酒。我们还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当人一喝酒的时候啊，你是个练功人，你身上不都是有功的吗？各种形态的功啊，各种功能啊，你身体表面，你不信你开了天目，你仔细的看你的皮肤上出了功没有，出没出那种法轮啊，出没出那个小佛的形态的那个功啊，皮肤上都会有。当你一喝酒了，呼一下全部离体，你身上什么功都没有，在你心间一喝酒谁都怕那种味儿，这都是纯净的，你哪像这个东西呢，所以他就很讨厌的，说你这就是告诉大家，说你不能喝啊，没什么用处。为什么有些这个大道修炼要喝酒呢？说我在一会儿第八堂课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讲这个问题，是吧？他那个不是修他自己啊，所以我们讲了，说不能够喝酒，佛家也不讲喝酒。有人讲说，那我这个就是搞生意、搞买卖的，互相之间见面了，你说谈生意没有喝酒，多少可谈不成了，没那事儿。大家知道，尤其我们现在搞生意都是比较文明的经商，是吧？互相之间往那一坐，说你来点什么，我来点什么，说我来可乐，他来雪碧，那个说我来点这个汽水，或者他愿意喝酒，我来点啤酒，都是自己喝自己的。那现在都这样，基本上，当然也个别地区也存在着互相灌酒。咱们今天坐这不喝醉了不算完，灌，是吧？有的地方啊还存在这种现象，但是我说作为一个练功人，你说我不能喝，我想你就说养成这个习惯不能喝，人家也就习以为常了，也不会惯你， 你不能喝能非得让你喝吗？讲到喝酒呢，咱们再说一说抽烟啊，人都把它视为口头禅嘛。所以人家讲了，说这个喝酒呢，对这个不练功的这个老年人呢，说活活血呀，好像是有点益处。说你抽烟有什么好处呢？你说，你要像我们站在功能角度上看，抽烟呢是一点好处都没有，一点点好处都没有，完全就是刺激人的引号神经啊，一点好处都没有。有人说了，抽烟可以提神，我说那是给替自己开脱，是吧？根本就不会提神的，因为前些年人家讲戒烟的时候啊，不谁冒出这么个词来，替自己开脱找理由啊，现在传开了说抽烟可以提神，提什么神呢？后来也有些人感觉到说，啊，这抽烟好像是，哎，再写点什么呢？说再工作呀，感觉到好像是要轻松点了。我告诉你，不是，是你抽烟的功夫你自己歇过来的。你自己精神上造成一种错觉，你一抽烟你就认为你是能够这个歇过乏来了，根本就不是，是吧？是你自己在那抽烟的功夫啊，没干什么事歇过来的，根本就起不到这个什么这个能够使你得到休息啊，或者提你的神呐，是吧？根本就起不到这个作用，一点都起不到。而且这个烟里头它没有好东西，咱别说它这个刺激你身体不好了，大家知道我们练功人是讲究净化身体的吧？从你这个修炼开始，你就是步步的在净化你这个身体，把你的肉体完全净化，净化再净化，最后用高能量物质代替。你净化不了，你还真出不了功，是吧？我们给你净化身体，你那边冒烟咕咚的还往里弄。啊，人家解剖学讲啊，说这个长期抽烟的人呐，这个解剖拉开之后，发现那个气管是黑的，支气管有的肺都是黑的。那也不是悬呐，人电影都演出来了，我们看到是这个情况啊，那个广告上也有啊，确实是黑的。你想啊，我们烧那个炉子烟筒，那还得勤打一打，那不打还要那个烟还要堵上呢，是吧？冒烟咕咚的时间长了，还把烟筒都要堵了。你老是往里面熏，它当然黑呀。你不是讲净化身体吗？去人的欲望和引号吗？你还这样干，那大家想一想，你符合练功人标准吗？怎么给你净化这身体啊？你的欲望去，就这么点欲望你都去不了吗？所以有的人呢，过去好多常人讲，这不是我讲的，说抽烟人没眼没脸啊。今天说戒烟，那戒俩小时，明天又抽了，啊，今天说戒也戒不了，明天说戒不了，因为他有瘾嘛，他你就抽没离了烟，他这瘾神经受不了，他老是瘾他啊。我想呢，这个我们，但是他你想啊，再难受我说也好啊，那不是正好考验你练功人吗？你去这个执着心，你就试一试，是吧？好在我告诉你啊，你一点都不难受，因为我在这个场上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已经打出这种东西了。我们带过的，只要你想戒烟，包括你不想今后练法轮功的人也是一样。说你想戒烟，你在这个从今天下去，你再抽烟，你保证就不是滋味，是吧？没那么难受的，是吧？你不信你就试一试。所以呢，你发现你难受，你就别强抽了，再强抽你要吐的。所以你要想记你就记，是吧？你说我就不记，我就不要抽，那可能这就解除了，是吧？你就抽去，我就不管你了，是吧？你要自己中毒害自己，那就随便去，是吧？这个讲个笑话，说这个你看看这个哪个修成的那个佛呀，那个老道啊，是吧？叼个烟卷坐那儿，啊，哪有这种事情啊？过去是从外国人传来的，我们中国人不讲抽烟，传入中国，因为现在外国不抽了，我们这边抽的更凶。当然不止我们中国，第三世界落后国家都，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都抽都凶，是吧？这个讲这个杀生啊、吃肉啊，就讲这么多，是吧？你现在再抽烟，你保证不是滋味，你不信你就试一试。下面呢，讲一讲关于妒忌心的问题。谈到妒忌心呢，过去呢，我是讲课的时候啊，没有讲人的显示心理，但是妒忌心经常讲。为什么呢？因为妒忌心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国人来说，表现的是极其的强烈，强烈到已经都形成自然，自己都感觉不出来了，非常的强盛。至于我们这个过去这个西方人把它叫做什么东方妒忌啊，也叫亚洲妒忌，是吧？为什么东方人会出现这个状态呢？ 因为中国人呢受儒教影响比较深，受儒教影响深呢，当然他叫人家这个要含蓄啊，那这个有好事啊别张扬啊，说有坏事呢也反正是讲克制吧，克己呀、啊所以久而久之人都养成了一种内向的性格。所以外国人说这个中国人奇怪，说他生气怎么看不出来呀、他怎么就不发火呢，中国人都比较含蓄，都比较内向，养成这么一种性格。到了末法时期的时候，一切法都不行了，那么也就体现出来他的避暑，也就是说他能够助长人的强烈的妒忌心，是吧？都形成这种行为习惯了，是吧？谁要表现出来，那马上那个人心里就不平衡了，或者知道谁得到什么好处都不行了，那心里都不平衡了，是吧？这个妒忌心就很强盛，是吧？因为西方人他不存在这个东西，西方人呐，他这个外向都能表露出来，我高兴了，你看见了；一会儿生气了，你也看见了，是吧？一会儿又好了，又好了，所以他完全能表现，从外在表现出来。但是他有他不好处，是吧？他都不能忍耐，不能容忍呐、有些事情，他不像我们中国人，是吧？有些事情一克制啊，还能起到了好的效果。那都是有利有弊的，一分为二看问题嘛，啊，事物都有它两方面的。咱就说这个不同的民族啊，它这个差异啊，是吧？这个性格的不同会给人家带来一种啊那种不同的状态。因为我们常人呐、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大家都这样，已经习惯于这样，互相之间都那些不好的事情都这样，也就显露不出来，都察觉不到了。你比如说我和外国人，咱们跟你比一比，是吧？说这个外国人呐、说今天老板呐看他干活好啊，多给点工，多给点奖金。他得当着众人的面啊，一张一张的点啊，老板今天给我这么多钱啊，显示显示。说中国人发了多给点奖金啊，那领导告诉你揣起来，不要别人看着啊，别人知道那简直就是找领导打仗升迁的，什么样事啊，妒忌心，好朋友也得拽你，你今天多得奖啊，走走喝酒去，得拽我喝酒去，请客，是不是啊？说这个小孩呢，说在学校打了100分了，是吧？他会蹦蹦跳跳的，一边大喊着跑回家去，拿着这个100分这个卷子，是吧？我打了100分啦，我打了100分啦，蹦蹦跳跳的跑家去，一路上跑家去。那个邻居啊，听见了，一开门一看，啊，汤姆小伙子真行，好样的，替他分担高兴。那个把窗户打开，喂，杰克，行啊，啊，替他高兴。那个事儿要到我们中国呀、那就完了，就不这个效果就不一样了。说这个学生打了100分，从学校跑到家，我打了100分啦，我打了100分，使劲喊。那个邻居没等开门，在屋里就骂上了：“有什么嘚瑟的？不就打个100分？谁没打过100分？显什么？他保证的，这不同的这个观念呢，就产生了不同的这个效果。我们已经久而久之形成这一种固定的这个东西了，已经自己都不能察觉这种妒忌心存在的这种方式这么强烈了，是吧？在单位里啊，在各个环境当中啊，说谁要比自己强一点，那简直……愤愤不平，说中国人有现在出现一个什么？有过去就有这句话，说出头的，这是我们东北一句话，叫出头的船子蝎子先烂，是吧？意思你谁出头，那就要打击谁的，是吧？你干工作，你别这个，也别出头，大家都一样，你要干好呢，别人就受不了，是吧？现在就是这样，说谁要在单位里要得了奖金，是吧？得了奖金多了，或者是你在外单位要是。在社会上其他单位啊，你要是做出点成绩来，是吧？在社会上搞点，要拿了奖了，谁表扬你了，赶快塞箱底儿，不能让人知道啊！知道简直就妒忌不行了，就说你不务正业，什么话都上来了，是不是这样？说单位选你当劳动模范也不好当，好人也不好当啊！你当劳动模范了啊，你奖金多了，这活你干吧啊！我们都走了啊，你往哪走？是吧？那风言风语啊，那简直就是人好人都不好当，现在。就是这样，这个我就讲了，这个就是这种这个已经啊形成一种意识形态里面，这个简直已经就是你都察觉不到它的存在形式。别人稍微比你强一点就不行。咱说前些年搞绝对平均主义的时候，是吧？学理论那真是搞得绝对了，是吧？说这个人呐、天生出来都一样，后天改造的人，我说可不一定，是吧？那先天生出来的人都一样，为什么有的还男的，有的是女的？为什么有的人生出小孩是有病的，长得怎么都不一样呢？你非得把它搞绝对化了吗？ 其实叫我看那差远去了，在高层次看，人一生出来他的一生已经就特定好了，他怎么能一样呢？所以有的人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在单位里面他呀干什么什么行，干什么什么都能拿得起来，拿得起来放得下，自己也觉得自己了不起，说给我个经理我也能当，弄不好给我总理我都能干，是不是？这玩意儿我干的啥都觉得自己行。可是呢，在一个班组啊或者一个办公室啊，有一个人跟你一起的同事说干啥啥不行，是吧？人家都说他这个人干啥啥不行。可是有一天呢，这个人被提拔起来当了干部，当领导了，当了你的领导了，这简直这心里都不平衡啊，简直听了这个信儿的时候，简直这上下活动啊，简直是愤愤不平的啊，妒忌的不行。常人呢、啊、一生当中就是为了这些东西争啊斗啊，要把自己身体搞坏了，吃不好睡不好。你想一想，常人他老是考虑常人中的事情，他就觉得应该自己应该恰得其分的应该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那个高级生命可不给你这样安排的，他认为人当人不是目的，是返本归真的。那人干什么工作做什么事情，将来他的一生的安排呀、啊、不是按照你的本事安排的，是不是？是按照你的业力安排的。你看他啥也不行，他命中有，你干啥啥行，你命中没有。常人他悟不到这一点的，他就为了这个利益去争啊斗啊，一生中没得到，灰心丧气，也到老了是吧，还愤愤不平，心灰意冷。你没有啊，是不是那个回事？就是我常人当然他悟不到这一点，我讲出来，我们今天给练功人讲，就是告诉大家呢，把这个理给你讲出来。你可不要这样执迷不悟，你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往更高层次的修炼的，是吧？
这个，所以呢，我想这个妒忌心这个东西啊很关键，在修炼界，在气功界啊表现的也比较强烈。现在这个各宗派啊，简直有些气功师上台讲课就骂人，互相骂，互相贬，是吧？还有一些个这个，那假气功师啊，他人家常人分不出来呀、啊，为人师，为人师表啊，他自己是吧，还在那骂人呢。那你说那个学员不跟他学呀、啊？下来啊，你功好，他功不好的，这样互相之间乌烟瘴气。什么打黑气呀、啊、斗法呀、啊、斗气呀、啊，什么都来，不都是这个现象吗？就说这些是个气功存在呀、啊。其实呢，不止我们今天的气功界，过去也一直是这样，啊，都在一起练功，他出了功能了，啊，一练功不长时间他就出了功能了，他根基好啊，那人还能人能都是一样的吗？说一上来什么后天上那个绝对的那个搞平民主义那种理论是吧？他不一样的，怎么能一样呢？是吧？他上来他说我练了二十多年了。也没出功能是吧，各种学习班我参加的不少啊，那简直那结证照这么一摞子，各个公派他都能什么都能讲出来是吧。他啥也没学过气功，今天往那一站，他学了两个小时，他开了功了，什么都看见了，这简直心里愤愤不平啊，他开什么功了是吧，他走火入魔不提是吧，就会这样。在过去在修炼界也不少这样事情啊，大家知道这个封神演义中啊，还有这个申公豹老和这个姜子牙捣乱是吧，说这个姜说这个元始天尊怎么叫他这个老糟头子一走道直颤颤去封神去？你看武松那本身脑袋嘎下来了，他还能回来安上？怎么不叫我去封神去？啊，所以还是这个妒忌的不行，老是跟他捣乱。这个在我们中国呀，你要到佛教中去讲，说这个你要在中国，在佛教中啊，你要讲说是这个功能的问题啊，他保证说你走火入魔，是吧？你不信，你到佛教去说，他说你走火入魔，邪门歪道。其实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就大显神通，是吧？释迦牟尼有十大弟子，目犍连被列为神通第一，据说还有女十大弟子，有叫莲花色的，也被列作参宗于十大弟子中的神通第一。那个在佛教故事中啊，那个显神通的事迹不少。可是这个佛教进入我们中国的时候啊，当然初期也有啊，有许多这个高僧啊，啊也是这个有很多这个神通的事迹故事也不少。到后来越来越发生一种演变，在汉地佛教中啊，没人敢提神通了。说一提神通呢，就啊邪门歪道，走火入魔。说这个济公和尚神通挺大，啊也是说他这个邪门歪道，把他撵出灵隐寺。
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呢？其实呢，我们追查起来啊，就发现人这个妒忌心呐、啊，太了不起。因为呢，比如说吧，说在寺院中这个修炼的人，说不管他有这个多高的职位，说寺院中啊，这个第一最大的就是这个方丈啊，主持和尚啊，再就是首座、主座啊、监寺之类的，这都是常人中的名词，不是佛给他的称号。他是一个常人修炼的人呐，方丈也是一样，是个修炼的人呐，代表不了他修炼多高，只是常人中的一个职位啊。那和尚还能分贵贱吗？都是修炼的人，哪有贵贱之分呢？是吧？你看那个烧火做饭的小和尚啊，因为修炼人吃的苦越多，他越容易接近于开工，开工开悟啊。那大和尚都养起来了，饭来伸手，但是他也都给送到方送到他这个跟前来啊，他也不遭罪了，养起来了，他就越不吃苦，他就越难是吧？还清他的业债，越难开悟了。那烧火做饭的，也就是说呢，那个大和尚、主持和尚、方丈，并不一定是大根基之人，而那个烧火做饭的小和尚啊，并不一定是小根基之人呐、啊，说不定那小和尚啊，有那么一天呐、啊，你看他一天造的脏兮兮的，是吧？这个烟熏火燎的，哎，有一天他趴下，他开了工，开了悟了。这人一开悟，可就看到了，不管他在哪个层次上啊，各个空间他。他会看到许多空间，看到许多真相的，神通会显现出来的。这一次和尚一看他来了本事了，都要向他靠拢啊，要问他这样问他那样啊，或者你看看我修炼怎么样啊，他能说出来。这个方丈你想他能受得了吗？啊，他开悟开悟，这和尚都去信他去了，我这个啊主持和尚怎么当啊，他这走火入魔啊，他这个仙门歪道，最后孤立起来撵出寺院，他保证会这样做。久而久之，在汉地里谁也不敢说神童的事情，是吧？就形成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妒忌心呢，是危害性相当大。我们有的时候每做一件事都能表露出来，是吧？甚至于很多事情都能表露出来的执着心，他的这个妒忌心，是不是？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啊，我就讲这么多了。下面呢，我再讲一讲这个治病的根本原因。讲到这个问题，我告诉你，我可不是教你治病，法轮功的真修弟子谁也不能治病啊，谁也不能治病。你只要一治病，你身上所有带着的法轮功的东西全部收回，我的法身全部收回啊，不管你修炼到哪儿去。因为他为什么这么严重的这个问题看呢？它是一个破坏大法的现象啊，破坏大法的现象。真正高层不能修炼的是渡人呐、啊。说你看看哪个真正的那个修炼的那个和尚啊，说给你发功治病，哪有这种事情啊？是吧？就是我讲了这个，因为这个详细我也不再给大家讲了，你就是怎么能够损害自己身体，给人看病形成一个场啊，把你自己这个身体损害了不说呀，你自己替人家消业，你用你的德去换他的病，你得病给他得，把这些事情都不说了，你要大病啊，你真得替他去了，是吧？那还有这个不止这些呢，那有些人一旦看了病了，那手就痒痒啊，就愿意给人捅过，就愿意给人看病啊，不看就心刺了。那执着心太强烈了，你就不叫他看，你叫他放下，谈何容易，太难了，那动不动他就想伸手了，这不是执着心吗？这心不去能行吗？严重的影响人修炼的。所以我这里讲的什么呢？讲他治病的根本道理。所以有人讲啊，这个有许多假气功师就抓住了人的这个常人这个心理，学了气功之后啊，想要给人看病，说看病呢他功夫又不到，没有这些功能，怎么办呢？他为了骗你钱吗？他就网罗了一些个东西，收罗了一些东西，他就开始办了一个什么啊治病学习班，叫你参加，你参加吧，啊，治病学习班教你什么？这名堂可多了，什么点穴呀、啊，什么什么电这个气针呐、啊，什么电针呐、啊，什么抓这个灯光给你治病啊，什么抓太阳光治病啊，啊什么这个。补啊，泻呀，啊，还有，反正名堂很多，还有什么一把抓啊， 多了去了。哎，就教你这些东西。大家想一想，我们治病啊，你是个常人，你怎么能治病呢？你也是气，我也是气，你发了气就给别人治病了？你只不过是发出了一点呢，他给你的信息，实际上你是用他的信息治病，治来治去就没了，没了你的执着心出来了，把你自己还害了，你敢开门看病，什么病气你都有，这都不说了，是吧？也就是说呢，有气是治不了病的，你也是气，我也是气，你就把那个病给治了。只有真正出了功的时候啊，才能起到制约力量，可是还是治不了病，它只能够起到制约作用，一时缓解你不痛了，可是病却不能够治好。只有真正有这种功能，才能给你治好这个病的，所以每一种病都有每一种功能去治。我说这个光治病的功能就是多少千种啊，你没有这个功能，你想治好那个病能治好吗？那根本就不可能的，是吧？当有人说我能治好，我治这个病呢，我告诉你啊，事反这样都在附体的，不是你治的，你有附体你身体是没感觉的，你不知道的，你觉得挺好，你脚你有本事呢，你身后趴什么东西呢，你知道是不是？其实呢，我们就讲这个病啊，人得病的原理，人得病呢有三种，基本上有三种形式，一个是祖上积下来的那种啊，业力很大的病，一种呢是自己啊积下来一种那个东西，这种东西的病啊，那个威力比较小啊，一旦发生的时候就呈现出一种病毒似的这么一种病状，而一般的局部病状啊，什么溃疡啊，啊这个长的良性瘤啦，或者是这个骨质增生啊，间盘突出啊，哪块这个发炎啦，是吧？哪块痛啊，或者是肝炎、肺结核，反正是胆囊炎、结石啊等等，是凡这样的局部的病啊，都是在你那个很深的空间，因为人的身体在各层空间都有它的身体存在的形式，在很深的空间当中啊，都有一个灵体卧在那里，才造成你这个有病。而特异功能呢，层次不高，不能突破这个空间，只能透视人体这种特异功能的人看呢，他就说你那个有病的地位啊，他说这块有黑气，他看到是黑气，是吧？可是那黑气不是产生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那个黑色的那个灵体产生的，它是属于阴性的，所以发出这种黑色的场，它待着舒服；有阳性的，它待着就不舒服了，它待不住了，所以它是它发出来的。所以有人去排黑气，排呀排呀不好使，是吧？排出来明天还生出来，根本原因不是黑气本身造成的那个病，这是有原因的。所以有的力量大的，你这边排出来那边吸回去了，怎么回事？有人整不动了，有人干脆排都排不住。那力量大了，比你超出你的本事多了。这在特异功能看呢，就说那个地方有黑气了。那要中医看呢，就说这个地方啊，气脉不通了。那当然肯定是不通的，都被他压死了，是吧？中医就说这块地方啊，气血不通。那西医看呢，就完全反映到我们这个物质空间中来了，就说这个地方啊，骨质增生啊，长瘤子啦，溃疡啦，完了这个那个，这个那个。就这个啊，我们有些这个你不动它根本的东西啊，说你根本动不了。那中医看呢，为什么说讲中医这个西医治表呢？它就是从我们的空间入手，就根本的病它却不能够把它治掉。这个大家知道特异功能啊，真正的气功师去看病的时候呢，他把你病去掉的时候，你看不到他手里拿到你的病，一般的不允许看，但也能够打到这个空间来，但轻易的不准这样做，那简直就是破坏了常人社会状态，简直呢瞪着眼睛，人家看把瘤在手里塞出来拿吧，那简直这个整个这个，我们别看事情小，整个这个宇宙这个空间这个理啊，给影响的很大，是吧？所以一般的呢都拿出来也在那个空间里，其实本来那个东西就在那个空间，我们这个空间，比如说人长瘤了，它只是个表面现象。反映到这个空间来的，并不在这儿。说医生检查是长瘤子了，其实长什么瘤子？是往气功师看好，把那瘤子摘掉的时候，你再去透视，说表面皮肤里边的鹅卵组织一点都没坏，什么也没摘掉，只是瘤不存在了。可是会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呢？那个地方可能变得稍微那个脂肪或者肉啊，肉卵组织可能变得稍微厚一点，因为从另外空间把那东西撤走了，所以这边就平服了。 贫富差，因为他鼓起来的时间长了，所以他回去的时候他不能完全一下都吸收缩回去，所以得稍微有一点厚，是吧？其实走的都是另外的空间，就是我们抓那东西也是一样。所以有人就说一把抓，说你要没那个本事，你真抓住他，你当时那个手就得残废，那东西很厉害的，你没有那功你抓不了他，而且你还得自带着自己能够封闭住自己的，是吧？你怎么抓呢？你去抓的时候，我带着弟子，就是支持我们这个七功事业嘛，在北京搞博览会的时候，我也带着他们去搞咨询，他们也给人看病的时候啊，说我要用我的功封给他们，然后把他身体封。那去抓的时候，把那东西抓下来的时候啊，那手还经常被咬出血啊，咬起泡啊，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很厉害的。那抓在手里滋滋叫唤都听到了，你敢随便动他？所以我就见过有那样的人，胳膊就不好使。你到西医去诊断，这边我们这个物质空间身体没有一点坏的，全是好，整个就是好身体，可是它就是不好使，是吧？其实就是那边的真体伤了，那当然就不好使了，是吧？你去处理处理试试，说一把抓，你抓不着的时候，他搁那笑话你呢，看真可笑，搁那划了啥呢？瞎划了，他笑话你呢，你要真能处理他了，不是吧？他立即就狠狠地给你来一下子，你想你不伤掉啊？那很危险的嘛，我想了。那我们怎么去动他呀？你得有这种功能，这功能啊叫做摄魂大法。意念到那个东西，说实在用可以把人的元神都给抓出来的，当时你就傻，啥也不知道了。要人老百姓讲没魂了，是吧？能起到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作用呢？这个功能体现形式就像啥那个，大家看到那个如来佛拿着那个钵呀，拿那个碗呐，把孙悟空那么大个吸进去的时候变那么大点，刷一下就变得很小就进去了。这个功能就起这个作用，能够起这个作用。那个东西还很尖呐，还得伴随到还有一种功起作用的，所以他知道你要抓他伸手抓的时候，他知道他看你厉害啊，他就跑了，在另外空间可来得快，你没等伸手他跑了。所以要抓的时候啊，思想一到的时候，功已经到了。一下就把它定在那里，啪就把它拘住了，拘在那里动不了。伸手去一抓的时候啊，那不管是多大，像在外面的一般附在外面都很大，附在里面都变得很小。你不管里面外面的，一抓的时候一下子变得很小，就攥在手里了。它怎么攥的呢？有的人看了说，那个身体里面有病，可这个看着手，这气功师手在外边这么一抓，在身体外边一抓就给抓出来了。那确实感到有的人一揪啊，内脏里边一揪。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你在抓的时候啊，我们身体都有另外空间的身体，特别是练功人那个功体啊，在另外空间身体已经相当厉害了。这个手伸不进我们这个物质空间，打不透这个空间，可是那个手可进去了啊。所以你一伸手，那个手已经到那儿了，从另外空间到很快的，刷一下就把它抓住了。两个这边的手往起过去一合的时候，两个手就合在一起，它就抓在你手上，是吧？手已经是吧，就抓在手上。那你没有这些功能啊，你根本就做不了这件事情。那这不是骗人吗？这胡来吗？反正你也抓不着他，你瞎划了吧，也能抓一把黑气出来，那上啥呀？是吧？这个人就抓住常人的心理了，是吧？就抓住你这个心理了，才这样做的。什么教你这个治病啊，教你这个那个，是吧？这个问题我就谈这么多，因为谈到问治病的问题呢，我再简单的说一说呀，这个医院治病和我们气功治病的这个关系问题啊。医院治病啊，当然我讲了是吧？特别是这个西医呀，他对我们这个气功看病啊，是吧？这个普遍的，当然有个别的啊，有些气功，有些西医大夫是练功的，人家是相信的。那就是很多这个医院呢，是吧？这个西医啊，特别是经过多少年毕业出来这个教授之类的，他越不容易相信。他觉得他这个病理解剖啊，他认识的人体好像认识的已经很充分了。只是我们这个空间的这个身体啊，那个空间身体你看得到吗？你看得到分子构成那个身体吗？你看到原子构成那个身体那个微粒空间的吗？你看到更小的空间层次了吗？他只是局限在这个空间表面上。如果说经络存在，说人体经络存在，为什么你看不见呢？它就在另外空间身体存在的，是不是？任何人体解剖没有啊，是吧？你不承认存在，人家外国现在用仪器探测出来了，反过来我们才敢承认， 中国几千年的东西得出国反内销，完了你再承认，是吧？就是说这个意思啊。所以有些西医呢，他不承认气功，他的论调是什么呢？你西你中那个气功能看病，还要我们西医干什么？大家听这话呀，很不讲理啊，也这个也很，这话说的也很噎人，是吧？我们气功能不能看病啊？是吧？不管推到那个空间体也好，其实他也是那样做的，他也是那样做的，他也根除不了这个病，就是医院治病也根除不了啊，还要复发呀。要转化呀，是吧？还有转化成其他的难呐，或者是它也是这样的情况，是吧？它不能够从根本上，它不能达到消业的目的。那消业可不是一般人能做的，有些气功师也喊消业，那可不是闹笑话的事儿。你没有那个层次，没有那个威德，你敢动这东西，那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我讲了，这个我们气功啊，看病啊也好啊，很多人经过气功锻炼也好。有多少人达到了去病，有多少人达到了身体的康复，有多少人达到了这个病的缓解，这是有目共睹的，这个成绩是谁也抹杀不了啊！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人练气功，我说全国有一亿多人在练气功，是吧？这么大的这个群雄性这个运动，这个体育活动，你不能够是吧？你一概否定那不行。那也就是说呢啊，这个气功啊，它是可以治病的。那为什么不能像西医大夫讲的是吧？你们啊能治病还要我们干什么？你们搞起医院来，把这个你们这个气功师这么厉害，一挥手多少人病都好了。说搞起医院来，把这个医院代替，把这个西医这个医院代替了，不就完了吗？是吧？不行，是吧？为什么不行呢？大家知道啊，我们现在有些气功师啊，所谓的气功师啊，都是半路出家的多，是吧？他不没有经过真正的名师傅啊真传他什么东西，所以他早起看病来了。其实呢，看病气功看病是采用了一种超常的手段，超出常人社会这层法的手段，超出常人社会状态的这种手段来看病。你气功师产生慈悲心呢，小面积的帮人做一些个好事啊是允许的，说我轰轰烈烈大面积搞起来了，甚至于多少气功师咱们组起来搞个医院，那是绝对不允许。常人这层法就是常人这个状态，是谁也不能够破坏的。它的治病效果只能随着人类的发展，是吧？而发展，所以不能一下子突然间用高层次的东西代替，那能行吗？这绝对不行。所以有些气功师啊，你看他不要钱看病的时候啊，看得比较好，当然要钱呢就稍微差一些了。他要不搞这个什么医院呐、门诊、气功康复中心呐，看病还比较不错。一旦搞起这个气功医院呐、气功门诊呐、康复中心呐，好家伙，治病效果就一落千丈，是吧？就不行了。出现什么状态呢？说现在这个到气功门诊看病啊，是吧？看一个病得看几个疗程，我听都笑话。这气功看病还讲成疗程了，是吧？今天排点黑气儿，明天排点黑气儿。这个多少疗程给你拍好了，我这真是可笑了。当然了，也不可笑。你这种超常的手段，一旦在常人中大面积来干扰常人社会，也就是说你要流入常人社会的状态的时候，那么就得必须符合常人社会状态的这一层的法，和常人社会的治疗水平是一样的。所以呢，它就和医院治疗水平差不多了，甚至于还不如医院了，就会流入这种形式。保证了，你现在看看。基本专门搞气功门诊都这样，全是这个形式，是吧？那就不行了，是吧？治病效果就一落千丈，因为它是超常的东西，不允许这样大面积干扰常人社会的东西，啊，它就是这样的状态。就把那个咱们讲了说，那个佛呀，一挥手，全人类有一个佛，一个大佛一挥手，全人类的病都没有，真做得到的。那为什么他不做呢？这普度众生多好啊，是吧？一下子人都自在了。那是个理呀，谁能去破坏他呢？人都是做了不好的事情，业滚业，反正业力轮报呢，都是这样的。那等于一下子可以做坏事不还了，允许这个吗？那绝对不允许的。这种超常的东西不能够这样干扰常人社会状态，也是有这个道理，是吧？但是反过来讲呢，是吧？这个也有的气功师超常，那个医院不能治病啊。我在北京听说有这样的气功师，假气功师哦。说医院动手术啊，就是杀人；吃药啊，就是吃毒药。 到现在是这个医院有些病诊断不出来，有些病诊断出来也治不了。现在这个多种原因了，一个是现在这个特殊时期人得的病也怪，再有一个现在这个人呢对技术都不太精，都不太求精啊，都搞人际关系了，是吧？花钱去了，这个思想都用在这上了，所以这个都有多方原因了。但是医院能不能治病呢？能治好病，他治不好病谁去看他呢？人怎么相信他医院能治病呢？说医院是能治病的。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治病的时候啊，我们把一种多种合成的功能打到人体上面，啪一瞬间呢打进去之后啊，崩出那股味儿来，别提多难闻了。就是在他病灶那个部位啊，什么西药味啊、中药味啊混合的那个，特别是常年吃药的那药老子，那简直那味儿别提多难闻了。打出来，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药味呢？就是说他这个药确实攻到他那个病灶部位上了，但是不好使。所以医院讲了，有病要早治，小病好治，大病就不好治。他就是这个医疗手段就只有这么高，病一大了他就不好办。所以药量加大了，人也要中毒的，这没办法，只是现在这样一个水平。其实呢，我告诉大家，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人的道德水准的低下也造成了这个原因，所以治疗药也不好使，假药也多，都是是吧？人为的社会败坏的这个程度上。那每个人也别怨别人，人人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人人修炼都遇到苦了，是吧？这个讲到这个医院治病呢，我们顺便再说一下这个中医治病。这个中医治病啊，就很接近于气功治病了。其实呢，有的人说这个有中医气功，我说没有什么中医气功，因为中国古代呀，连儒生都要打坐的，说各行各业都要讲究调息静心的，是吧？说你看过去啊，说你这个学门手艺都得这样的啊，调息静心，然后思想考虑这个问题再去做。儒生在那打好坐了，是吧？静静心，调调息，然后拿起书来看书。过去已经都成这个习惯了，连那个当然治病的郎中也是这样。久而久之呢，这种状态呀，实质上就最接近于禅定中那个禅定，所以他就能够在这个状态下，如果人真根基不错，他能够引起他开发出功能来的。他虽然不能提高他的层次，可是他的功能能够开发出来的。那有些人他本身根基好啊，也带有一些能量的，所以他能够开发出功能，是吧？所以你看中国这个古代的医学家呀，大医学家呀，有名什么孙思邈啊、华佗呀、扁鹊呀、李时珍呐、等等等啊，你从医书上看呢，都是特异功能者，都有他治病的神迹啊，都有记载。我在这个92年东方健康博览会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这个气功这边很热闹，简直是人山人海的。中医那边呢，很多中医大夫睡觉没人看病，睡觉睡挺香还。后来人家说这个你们这个中医大夫最后这个法轮功这块最热，简直这个人长到是后期的时候，别的展台上没有人了，这个门一开，大长队就围上了，就排上了，排到外边去了，都在看法轮功，人家拽都拽不过去。说法轮功这块最热，所以我们这个办班最后下来办一个学习班，有中医大夫参加了，说你这个中医，说你们这个气功给我递上个条子从下边，说你这个气功啊，是吧？这么好，为什么国家不支持啊？说因为当时搞起中医学院的时候啊，大夫那个教授讲师啊、老师啊，全都是西医大夫，培养出的学生一代又一代。我们现在中医学院的那个讲师啊、那个教授啊，都是那第一批培养出的那些人。你想现在这完全是中西医结合那么个产物。中国古代他跟那个中医根本就不这样看病的，是吧？我们讲说中国古代啊，我说不止中医呢，中国古代的这个科学啊是相当发达，因为他直接走了这么一条路，直接去走研究人体生命宇宙，直接走了另外的一条路，是吧？而现在从西方学的这条路啊，那就是在现实中啊，这个认识这个物质啊，去研究它呀，按照这个虚拟啊去发展。你摸不着看不到，你动它就是仪器，它这么走。所以有人讲说那个，说按照中国你说那个中医走，那按照中国那个古代科学走，能有今天这个汽车火车啊，能有今天的现代化吗？ 我说你不能用这个站在这个环境当中这个理去讲别人的理，是吧？你要想找这个东西，你的思想观念都得发生革命了，它会带来不同的状态。说没有电视机，没有电视机，我脑袋前面自己就带，想看什么看什么，啊，有功能存在。说没有火车、汽车呀，我坐那块就飘起来，我电梯都不用，我上去了。它会带来不同的发展社会状态，它不一定就局限在这个框框当中的。说我说那个中国中医也是相当发达的，我说现在这个西医啊，再发展多少年也都赶不上。我说的一点都不是假。说现在这个西医啊，说这个现在这个医疗设备啊如何如何，我说那不一定，是吧？你看他那都是在这个状态中去认识的，你换个状态你认识他就不是那回事了。大家知道那个中国那个大医学家都是有特异功能的，那透视人体的时候，在那里看你一个面，在正面看你可以同时看你四个面，还可以一层一层的切片的看，还可以透过这个空间看你根本存在那个病的原因。你现在的医疗手段达得到吗？你根本就达不到，是不是？你看那个华佗看到曹操脑子里长个瘤子，说你得给他透风啊，我告诉他治疗呢得开颅，那时候他就能做动手术了，给你开颅打开把瘤子拿出来。曹操一想，你这不是要嘎我脑袋吗？这还了得了，以为华佗要杀他，把华佗关在监狱里，华佗死在监狱，最后曹操还是得这个病死，是吧？所以现在这个医疗说设备，你说这个透视人体，说这现在医疗设备也能达到啊，什么 X 光照相啊、拍片啊，是吧 ？CT 啊、B 超啊，还有这个等等啊，这个一些个医疗手段呢、啊。我说你那个东西啊，还差远去了。说我这玩意儿不消耗能源呢，你那玩意儿没电都不好使，那么大家伙走哪儿你搬不了，我这走哪儿带哪儿。你看他谁先进，是不是？就是我就讲这个道理，那确实是这样。我们祖国有，我们中国有许多这个国粹啊，有许多这个东西啊，这个不得到重视啊，那将来就是面临这个问题。我上那个，咱们说那个，你看现在这个西医拔牙呀，那个仪器够精良的，那做了会活动是吧？你看这仪器撑过来都是电镀的，还会转传导的，这挺精良的个仪器。咱们得看实效啊。我到齐齐哈尔办班的时候啊，我看到这么个情况。我看一个人呐、卖药，到齐齐哈尔那个地方卖药，他不是当地人，他是咱们这个到我们东北叫关内了，是吧？是关内去的卖药。他怎么卖呢？就是用那个清电煤气那个小药瓶啊，胶皮盖的小药瓶装那个黄色药水，发出浓浓的那个黄色的气。那别人他不，常人他看不到，不知道。我看着很好奇啊，我就过去了。我看着为什么过去了？我看那个牙呀，这么一大堆，啊，这么一大堆牙在那块拔下来的牙，那用布摆着他们，来者不拒，谁来拔都行。他拔牙呢不是目的，他也不收钱，他要卖他这个药啊，他收钱他卖这个药。那个一早上啊，从公园里练功出那个人呢、说那个有不少有牙病的，哎，来一个拔牙。谁拔他都给拔，怎么拔呀？那可够简单的，把这个药瓶那个胶皮盖打开，说这个牙哪个牙坏了，就从你的腮帮啊，就是外面这个肉上对准那个牙，那个药瓶的口，往里一对，那个药都不损失的，都流不出来吗？往那一对，然后叫你往里面啄气，就那么啄几口气，然后呢，就把这药瓶盖上，我看都没消耗，没损失啊，往那了。他就讲嘴里，因为就卖药的，他就去讲了，我这药啊如何如何好使，一边讲这个手就顺兜里摸，我顺摸什么工具啊，一看也没什么工具啊，掏出一根火柴来，从火柴里拿出一根火柴棍，一根火柴棍啊，就是咱们现在普通用的那个火柴，还不是那个粗火柴，不是大火柴，拿出一颗火柴棍来。讲话间呢，一边说的话，这没多长时间呢，这个药啊一边讲的话一边呢用这个火柴棍对到他这个有病的这个牙，就一拨弄，这个牙就掉下来，带着一点血丝不出血。那个药用劲儿大了，大家想一想，那个火柴棍可得断的，就一根火柴棍就拨弄下来。我一看这个确实厉害，这都是从这个中国这个古老的这些个很好的东西啊。当然有些东西失传了，有些东西还在民间散失着。我觉得挺厉害这个东西。咱说西医，说这个西医啊，这个设备多么精良啊，去看病你看去吧，啊，坐挺高级，把你先坐上， 是吧？先享受享受，一会儿就不享受了。拔牙呢？好，先扎上麻药，那大针头扎上有多疼的？他不能马上，那针头不能一挨上就麻呀，是不是？这得接着扎，这一扎这一针，这边一针，那边一针，这边一针，好家伙，扎的你这个心惊肉跳啊，疼的够呛，嗷嗷叫呢。扎完了，麻药打进去了，啊，等一会儿吧。啊，麻药劲上来了，开始拔，怎么拔呀？用钳子，真是钳子，用那个钳子捏住这个牙，咔咔咔咔，给你往下掰。说这个根儿啊，掰舌里边了，这怎么办呢？这舌里头不行啊，得弄出来。拿那个凿子，那锤子都不小，大家可能都看着了，当当当，把锤子给你弄一砸。我说这个下巴呀，这骨头不结实，往下砸，砸的你真是心惊肉跳。哦，整完了，啊，这个根给你剔出来了，剔出来了，这回用上这精良仪器了，我得给你这边，是吧？这里边拾掇拾掇，把那仪器拽到吱吱转的，你看着瞅着害怕，往这一放，那个神经啊，它再麻醉也不行啊，那瞅着神经，它一转，真的转的你这个，这个心不跳肉跳，简直转的你这个，是吧？弄完了，那血一口一口的吐，好了，最后给你用棉花。塞住咬住回家吧，过两天来镶牙。然后就说，我说你看他表面上和机器是挺精良的，你看他哪个时效，咱们讲时效，哪个时效好，那你再精良这玩意儿能怎么的，我这玩意儿一点都不着罪，你看火柴棍扑隆下来了，是吧？这我亲眼看到的，来者不拒，来一个拔牙，都是不认识，那个人是南方去的吗？不是南方，是咱们关内去的，是吧？穿戴都不一样的。这个讲到气功啊，我说这个，就刚才谈到经络的问题啊，也是一样。说在过去呢，这个我在西医也是不承认的啊，在20年前，我们国家的西医就不承认，尽量排斥。什么针灸啊，哪有穴位啊？说哪有经络呀？他认为人体解剖没有。那就像我刚才讲的，外国人承认了。反过来我们才敢承认。我解释这个问题，其实有些东西我们自己啊要不重视起来啊，中国民族的内涵呢、啊、有许多国粹啊，博大精深。而在西方国家来看呢、啊、很浅白，它没有什么东西。它的那民族内涵没有什么玩意儿。所以中国人不珍惜呢，反正是过几年可能也就完了。将来说不定气功，这个气功师老往外跑，那么好学气功也得上外国去学去，啊，坐飞机走，咱们去学气功去啊，是吧？说笑话。休息5分钟，复习昨天的功法。